其实我觉得 Harness 的核心不在于说我们做了什么，而是 Tuning。 我现在会觉得越来越是，就是你要去怎么去调试这个东西。
从某个角度看，敏捷方法论它像是母套啊 Harness 来约束整个生产代码和软件工程的过程。
当我们从技术角度尝试如何更好的驾驭 AI 的时候，某种程度上 AI 已经开始在驾驭人类，也许人类已经开始受到这个它的应用的影响。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程序员先生啊，这期我们来聊最近出现的一些 AI 的一些新名词吧。或者说我们对于 AI 的一些观察。那最近最突出的一个词其实就是 Harness Engineering。光毅你来解释一下 这是个什么意思。
我觉得 Harness Engineering 就好像早年我们说 DevOps 一样。就是它是一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okay.
我去搜 Harness Engineering 在谷歌上，我觉得搜出来前三篇文章都比较有代表性。第一篇是 Red Hat 的。说大概是一个 Red Hat 工程师怎么去通过提供丰富的上下文来让他让整个 AI coding 的能力变得更好。第二个是 OpenAI 的 OpenAI， 他也是说就他们是怎么做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完全靠 AI 去编码完成的，然后人在其中只是做一些辅助啊，构建上下文啊之类的。然后第三篇文章是 Martin Fowler 的，我最不喜欢的是 Martin Fowler 这篇文章，因为他把整个 Harness Engineering 分用图啊、表啊、表格呀、各种把它画出来，就那个太学术了。
Okay.
其实在我看来 ，Harness Engineering 它本质上就是上下文工程，就是你怎么去提供丰富的上下文，基于这个 AI 更多的信息，让这个无人的 AI coding 过程变得更好。我这边可以提一下这两篇文章。OpenAI 这篇文章叫 Harness Engineering， Leverage Codecs in an Agent First World。然后 Red Hat 的那篇文章叫做 Harness Engineering Structure Workflows for AI System Developer。你们看出来都是某种意义上就是在怎么样去更好的辅助 AI 应用开发。
是的，
这是我的理解。
回头你把这两篇文章链接到时候咱们放在那个 show notes 里面吧。陈峰你觉得呢，他这个定义是什么，你在你看来。
我觉得他刚才我也又快速回想了一下光宇说的时候，然后我会有稍微一点不同的，就是跟那个因为之前也提过 prompt engineering， context engineering， 就是刚才说的上下文工程，然后又加到了 harness engineering。 我觉得是在把约束越来越紧凑的一个过程，就是把这 scope 尽可能更缩小，然后变得可控制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 harness engineering 更像是约束度更强的。然后我们刚才也讨论了它可能的翻译，什么马具还是什么驾驭工程或者利用啊，这个然后中文翻译总觉得有些拗口啊，然后所以我们还保持这个英文的命名，还叫 harness engineering。 所以如果放在一起看的话， prompt engineering 只是直接跟大语言模型做交互时，然后你能够提供什么样的 prompt 来让这个大语言模型期待它的结果。后来发现呢，想用更广泛的时候就引入了 context， 在 context 下然后帮助大语言模型表现更好，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发现不可控性较强，那么就引入了 harness engineering， 其实是一个持续叠加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再加上一些什么约束和工具啊，然后和一些方法，然后确保它能够更精准的达到那个目标，甚至达到人目标，甚至有一定的自主性，然后能够那个操作起来更方便一些吧，就是在从人的视角来讲。所以这就会我挺喜欢这个词的，但在之前不太了解这个词啊，但是理解之后还挺喜欢，觉得比较恰当。就好像你在想控制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输出的效果的时候，为了得到更好的控制效果，然后达到人类期望的一些结果的时候，你需要做很多的更多的事情才能达到所以这就是我对 Harness Engineering 的一个然后初始那个就是简单的理解吧。
其实我觉得 Harness Engineering 它是一个最后涌现的过程，就是我们发现做了 context engineering 不够， 然后大家怎么办呢？那我要不要加一些常规的实践？比如说我在这个 CI/CD 上我加一个 AI 的，加一个 AI agent 去测它，去改它，或者我加个 AI agent 的反复去根据最新的修改去更新文档。所有这些东西不断叠加之后，我们需要有个词去形容它，
是，
那就是 Harness Engineering，
对，
它就涌现了。
对，这个词对最近确实挺火的，但是最近出来的词确实太多了，也各种词。对，然后我也趁机学习了一把。对，我比较同意刚才陈峰说的，就是，但是我觉得陈峰刚才有一点没提到的，就是他为什么会出现从 Prompt Engineering 到 Context Engineering 到 Harness Engineering， 是因为本身 AI 包括模型包括现在这 Agent 它的能力一直在进化到你已经不需要让它角色扮演，你已经不需要给它提供你觉得的那些上下文，因为它自己会去搞定上下文，然后他现在还有某种自主的能力去帮你去规划做计划，然后做执行，甚至看反馈来调整自己的行为。那这时候你可能还要，就像陈峰说，你可能还需要对他做某种约束，因为可能会跑偏，从一开始就跑偏，然后他越走越远，对吧？现在有的 agent 已经可以做到长程运行10个小时号称，那你不希望在你一觉醒来的时候他对吧，跟昨天晚上其实出发的时候其实完全不一样了，那你的 token 其实都白费了嘛，那怎么来约束呢？可能 harness 是一个选择。这让我想起我在前段时间重度使用的就是Cloud Code 的 Plan Mode。Plan Mode 其实让我最惊艳的一点就是你哪怕用一些没有那么 SOTA 的模型，你都可以在结果上得到一份达到70-80分的一个结果，是因为它有自我验证的这个机制。那自我验证机制其实在一些文章里面其实也被描述为 harness engineering 的一部分。所以它本质上是因为现在这些模型包括它的 agent 这个能力啊比以前要强大很多。这让我感觉到其实人是在做某种的退位啊，就是人的这种主动性在做某种退位，但是你又需要在当前这个阶段对于模型对于 agent 的能达到的这种效果做某种约束。这有点像最初在 prompt engineering 以及 context engineering 里面人所做出的某种努力吧。对，但是我不知道下面是什么，但是很明显是似乎人能做的越来越少了。这是我的感觉，就是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人的角色转换。
嗯，
我觉得退位是一个相对的，就是人退位的只是从 coding 那个角色退下来，我不在
对
第一线编码，但并不是说我可以完全退出整个程序整个项目的编写运行上线，就看你怎么定义这个项目了。但是我觉得从一个好的工程时间来说，你还是需要去调整 AI 代码的可读性，包括怎么把 context 喂给他，包括怎么去补有效的提供上下文。这个是我在那个 OpenAI 那篇文章里看到的，就是他们做的不仅是说我要提供上下文，是我要怎么提供上下文。他们提到一点是，当你把所有东西都写在 Markdown 里面给他，当一切东西都变得重要，那就变得一切东西都不重要。那你怎么要做筛选、组织、策划，怎么去不停迭代，这其实变成人要去想的东西。
你说的这部分特别像 context engineering。
对
对，
其实我会倾向于它像是 context， 它像是约束。
嗯，我因为这块我对 context 理解会更广义一些，就是说它提供了大的 scope， 一定程度上减少控制性，也就是说一定程度上依赖模型的自发能力去做。然后如果你要做细调的话，所以说是在这个基础上有更像就是更偏向这个 harness 这个部分。但我对 harness 这边比较感就是一个更主要的感受是觉得有意思的点是觉得如果大家开始往这个方向发展，其实代表 AI 离落地的越来越近，就大家正在思考 AI 落地的时候场景时遇到的真实问题。这个大语言模型其实很早就有，大家知道那个 GPT-3 之后，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对它的应用场景 一方面缺乏想象力，另外一方面也会觉得他确实不可以做太多，就一定程度上认可他在做一些事情啊。那个包括 GPT， 尤其是三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啊能干一些事儿，但是很难想象他能干一些什么有商业价值或者什么的事情啊。更多还是在技术圈内做一个类似偏是研究或者是学习啊，或者技术的那个初始阶段。而如今已经如此广泛应用的时候，大家是真的在认真思考它能不能融入到生产工作或者是业务发展上。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想让它一个业务的一个关键点是要能稳定重现运行，那么这个东西你又还想用 AI 来代替一些工作，或者说是那个更好的那个完成一些工作，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给需要更好的控制它。
是的，
这就是这个过程。所以当到了这个阶段，我就觉得进入到了全面那个，就真 AI 在全面落地上走了很大的一步。然后所以大家在这上面可能还有我觉得还是有从技术角度来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就是代表一个新的阶段开始吧。
他说着说着让我觉得像是我们现在敏捷开发那套的翻版，就我们现在用的是 CICD， 我们用的是各种反馈
啊，是。
然后现在是我们要把这套东西放在 AI 上怎么办
啊？是
怎么去让整个流程加速稳定的运行，就出现了 Harry。
对对对，我很同意你说的，但是我可能要把这个问题稍微再展开一点，为了让我们 听的人能明白可能是什么意思啊，我来解读一下光义的意思。因为刚才陈峰讲的时候其实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就是 Harness Engineering 它是在模型以及 Agent 快速发展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就是它的能处理的内容范围以及它的能力其实远远大过于人本身，人的记忆力啊，人的智力精力，虽然人有多样性对吧，但是相比较当一个 AI 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其实你是完全够不上它的量级的。但是就像陈峰说的，就是我们需要在工作和生活里面其实有很多是有固定上下文以及固定范围的一些任务是和目标需要达成的。那你需要去重现，你需要让它能稳定的产生结果，那这时候你必然要对 AI 和 Agent 有某种约束嘛。那光义提到了很好的一个点，其实为什么敏捷它有工程时间以及管理时间以及管理时间是能够在一段时期内是能够有效的，是因为软件工程本身这个事情它有最大的一个模糊点或者说不确定的东西是人的因素在里面。但是你要像让机器去运行非常稳定的代码以及可重现的一个过程来达到预期的一个结果对吧，我输入然后输出是一个非常确定性的东西。但是本身软件工程它是一个极复杂的东西，它随着人随着这个系统越来越复杂，包括你的遗留代码，它会变成一个非常不可控的东西。然后这时候从某个角度看，敏捷方法论它像是某套 harness 来约束整个生产代码与软件工程的过程。所以它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类比，但是确实需要人对这种，我觉得可能对这种抽象意义上有某种理解的，你可能知道他们之间可能有某种对比性吧，对吧？我觉得我解释你刚才说的这种对比有点，
我可以举个例子嘛，比如说在 OpenAI 这篇文章里，他说，当你的 coding 从交给 AI 之后，你的瓶颈变成了人工的 QA， 那怎么办？
是的，
我要把 QA 也变成 agent，
是的，
当然是。QA 怎么变 agent？ 因为你 QA 你其实涉及到很多，你知道手动测试、造数据这些观察这些东西。OK， 他们怎么办？他们直接让他们 agent 接入了 Chrome DevOps， DevTools， 它能够让 agent 直接访问的网页快照，同时他们把所有的指标日志全部通过平台推送给 Codex， 这样的话 Codex 能拿到日志调用站指标。同时也能去拿到这个网页的快照 DOM 结构，然后他马上就能找到问题，复现问题，不断重试去发去，然后就自己去解决问题，加速整个开发进程。
所以你们最近有做 Harness 相关的事情吗？你觉得做了哪些动作让 Agent 或者让这个模型的输出更符合你的期待？
其实我觉得每个 agent 的工程师或者说他在尝试的话，他或多或少都会有做吧。我觉得就最简单，比如说我会让就是代码在生成的时候就生成文档，但同时你也知道但文档是需要更新的，所以我会在每次在 pull request 去跑一些 GitHub action， 然后让文档保持更新，甚至说让 pipeline 接入 agent 去让它自动修复 bug。 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现在都在做 harness engineering， 只不过大家做的程度大小 scale 是不一样。
对，我在最近开发的过程中也在持续尝试。以往的话我用 cloud code 会更偏向于人工手动的去，也许是在 harness 吧，或者是限定，然后在交互过程中，然后但 cloud code 本身也带一些这个过程。最近的一次尝试是就像光毅刚才说的那个，虽然是 OpenAI 是 Codex 的那个做法，我尝试让它实现端到端的，也就是说我给它一个目标之后，他应该做 BA 要做的事情，然后 Dev 要做的事情和 QA 要做的事情啊，常规的这一套应该都做，每一步都要做好。然后在每个步过程中呢，他需要必要的时候需要找到 human in loop 的点，也就是跟我去交互去确认。如果他觉得这个说的太模糊，那么需要那个，第一是比较智能一点的是他还会 propose 一些 option 让我选，然后或者是跟我直接就问这块到底是什么意思，让我再次澄清。然后这个过程中感觉你好像 hire 了一个小的团队在做这个事情，但他还是那个除了在 coding 那个部分有一定的并行化，在前面还 是串行化的，明显是他会先做需求，就类似关于说的会产生一些 spec， 然后呢在过程中那个在这个过程中那个去基于 spec 做 plan， 做完plan 之后再做开发 task， 这是并行，然后之后再做测试，然后也会自动的去做这个 integration 和必要测试，然后 E to E 的那种测试去点呀这些东西来去保证这个 feature 可以。然后这个环节来讲，如果只到这儿就算结束的话，我觉得还不错。后面我还正在准备改进的点，也就是光毅刚才说那个，后面你还会再维护的，不是这一次。然后随着这个问题增多和维护过程中，有的时候或者是不可避免的是，你也会写一些代码进去。那么这个 spec 的及时更新和保持维护这个上下文的整洁和必要的那个最新的版本，这块我还是觉得仍然觉得有一些 challenge。我知道能做到，但是还可能后面我会觉得时间久了会有更多的 review 的 effort， 就是你会需要看哪些还是 validated 的东西，哪些不是。这个过程中，坦白来讲，缺少更多的这个 harness。为什么呢？我没有在 spec 上下特别多的功夫，然后如何让它去更好的质检，这块是我后面最近在思考后面如何把它做得更好的一个点。但一定程度上的话，比较 practical 的在讲，就是很认同光毅那个点，就是说，大家发现它表现的不尽人意的时候，你会不知不觉的，其实你在做的一些动作，想优化的过程，就是在做 harness 的过程。然后很乐意见到的是，就是业界的这些领先的这些无论实践的公司也好，他们在 share 他们的经验，这些经验的话能够帮助大家更快的找到那个align 在 practice 上面，能做的时候会省一些力气。这是我的一些感受吧。
其实我觉得 harness 的核心不在于说我们做了什么，而是 tuning。我现在会觉得越来越是，就是你要去怎么去调试这个东西，因为我们都知道，哦，我要加一个什么 agent 去解决 bug， 那你怎么解决，多少轮解决，你要给它接入什么样的上下文。我觉得包括我刚刚说的那两篇文章，其实他们聊的都是说，不是说他们做了什么，而是他们怎么去做的，是怎么深入去不断去调试，让它达到一个最佳状态的。我觉得 tuning 是一个 harness 的一个核心的要素。
对，说到 tuning 的话，就跟着就顺着来讲 ，tuning 的一个关键是 evaluation， 你给你要收集到反馈，这时候又回到 callback 章之前说的敏捷方法流的里边的一个核心要素是持续反馈的过程中，你才能够持续迭代和运行。所以这个 tuning 的过程就又回到了这个敏捷方法，无论是你是人去做，所以说这些东西好似乎还都没有变，只是上下文，就是人工作的上下文变化了，还是你让 agent 去做，很认同。然后我对 tuning 上有一些少有的经验，就是必须要先做好 evaluation， 否则 tuning 的方向很难那个很难把握。然后如果真的到了只是 tuning 的过程的时候，那么就会还好一些，就是基于你对这个技术和知识的理解，你往往能会找到一些方案。然后而 evaluation 的目标 有的时候如果过设的特别大，那么这个 evaluation 会很复杂，这个时候会变成一个 blocker。 然后一个比较明显的是，有的人会忽略这个 evaluation， 他会只看端到端的而没有进行分解，这个是很危险的，这个你会使你的整个 tuning 的难度变大。所以说还是说之前咱们说的拆分小啊，拆分的小一些会更容易那个帮助衔接和调试吧。嗯，这也是一些刚才光一讲到之后想到的一些可以分享的经验。
所以这是一个旧瓶撞新酒嘛，这个概念
不算吧，一半一半吧，我觉得。因为你这么想，你说之前你能找一个词完全能和这个东西完全一模一样对应上吗？好像也没有。
嗯，在抽象概念上我觉得是有，就像刚才咱们说敏捷，对，但是在现实意义上讲确实没有之前这样一个东西，完全是因为有 AI 而起的。
对，
不能完全说是没那么旧瓶装新酒的那个感觉。就是但是对，确实抽象角度来讲有很多相似度，或者是有可借鉴的那个理论吧，但是在实践上确实有大量的不同，而且进入了新的很多不确定性。核心点还是在于 GenAI 的这个能力是一个新的变量吧，和因素引入到这个系统时。
是。
所以
由这个词，由这个 Harness Engineering 这个词，其实就是回到我们咱们聊这一期的这个初衷，就是现在 AI 随着 AI 和 Agent 的这种进展，其实还有很多的词在不断的冒出来，让我觉得很容易让人产生一些恐慌哈。然后那个 AK 他就提到另外一个词叫 AI Psychosis， AI 的精神混乱。刚才我也在查一下，我竟然没找到他之前的帖子，但是很多人其实在谈这个事情。我们就发现其实很多词它都是跟当下这个技术这种场景其实有关系，对，但是它又能在过去的很多事情和经历里面，跟就个人的经验里面找到某种对应物。所以我觉得对这种词来说，其实你只要稍加理解它的原理，就知道它其实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因为并没有一个现成的词去描述这种状态吧，我是这么理解的。你们有这种 AI psychosis 吗？就是有。
首先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听众解释一下什么是 AI psychosis。
嗯，来，你来。
对。
我昨天搜一下 perplexity， 他说核心症状是无法手写代码，全靠 AI 代理产生能力幻觉，却伴随焦虑。
OK，
待会怎么来？待会咱们可以聊什么是能力幻觉。第二是成瘾循环，就是不断的提示 AI 寻求能力高潮，然后机械能力是这部就不说了，就是不断的找 AI 去 coding 嘛。
对。
第三个是认知疲劳，决策迟缓，头痛，错误率上升，这感觉就是做白就累，我觉得他说脑雾。
脑雾，我觉得是脑雾。
脑雾，对。然后这个是他说的，他帮我总结三个核心症状。其实我觉得这三个症状我或多或少都有，除第三个还好，但我觉得前两个其实对我来说都已经出现了。
前几个？
前两个。一个是说能力幻觉嘛，伴随焦虑嘛。第二是说成瘾循环嘛。
陈峰，你有这感觉吗？
感觉不大。如果只是基于这个，说实话我再再次再查这个词。
成瘾循环就会让你觉得你做一个东西很简单。就原来你需要一个月一个礼拜完成东西，真的它可能一天之内就完成了。
对，
这样的话你会变得很渴望越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希望哦，我一天完成了我一个礼拜做的东西，那我要做的更多。那我今天就把这个能做的能想的都做出来，都实践一遍。你会不停的去构建新的东西，但其实你自己并没有想清楚，可能想要什么，可能你的这种感性是战胜理性。
我前段时间我个人的感受是 FOMO 很严重，对，就是你每时每刻你都觉得可能会错过什么东西，所以刷 Twitter 和自媒体刷的比较多。但你会发现后来好多好多他们的来源其实都是 Twitter， 都是 X， 所以后来我就做了某种自救吧，你就只看 Twitter 就好了。但你后来看 Twitter 看多了，发现有很多是重叠的，就是很多信息其实就是源头总是那一两个人三四个人，可能你就大概就知道了，对，就慢慢会减缓一点。所以 但是当时 formal 的时候确实会产生刚才光义说的这种脑雾的感觉，你的头脑是有一点像是有一点发烧状态，就是有一点它在转，但是你觉得又转的毫无意义那种感觉，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对，我的另外一种感觉就是，如果跟 AI 这种精神错乱 AI psychosis 有关系的，可能就是你知道它能力很强，但是你有点不知道你还能拿它做什么。我真的很怀疑，其实就是那会儿小龙虾就是热潮起来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在追这个热潮，但是其实并不知道能用它来解决什么问题，而大部分个人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可能都用不上它，这是我的感觉。但是它确实因为热潮或者是炒作所引起的这种 ASXS， 我觉得这是它的一部分吧。
但我觉得你说的第二种情况其实一直都有，不算是个新现象，就是每当有什么工具出来之后，你一定要想去试试，因为感觉每个人在聊它。但我觉得你经历好几次这些之后，你就觉得哦，好像也没什么，你错过也没什么。这是我感受。
嗯，这三点我感受都不强。我承认它就是效率提高的很明显，但我也许有一点就是，我会觉得工作上的范式发生了变化，就是 coding 的话不再是由你那个纯手打 typing， 这个变化很大。就是你有 AI 的辅助下，一定程度上，尤其在今天这个时候，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并不是最初两三年前 pilot 时还有迟疑。所以这个我的这个更新，我对这个 AI 尤其是在编码开发工具上的这个体验来讲，也是在持续更新的，就觉得可靠度是上升了，尤其是随着这几年的技术的发展呀，和大家实践的工程。但 build 上瘾这件事情，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但我确实没有这个症状，是因为我大部分时候会想很多为什么要 build 这个，还有要 build 一个什么，往往都在这个我绝大多数都在前面这一步就已经卡死或者遇到了很多问题，然后最终没有付诸实施，也就是拖延症患者的最终结果，所以经常是这样。所以如果真的是要 build 的时候，我还会拿起来这个 AI 工具去 build， 但很难说立刻就是持续 build 在上瘾这件事情上，所以这块我不太有。至于脑雾那个，就包括各种焦虑，这个我很少产生，所以我就也确实没有这个那个什么。所以一定程度上我的关注点上来讲，这个症状对我来讲不太明显，但是可能潜移默化的还没有影响到，我会在我最近会很积极的在思考可以使用的场景，就更多使用场景，就是之前咱们讨论过龙虾，或者包括最近 Hermes 来讲，我都知道它的一些原理，但是我仍然觉得对我个人帮助没有那么大。在这种场景下，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又看到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所以我还在包括对这个技术的好奇和研究。我其实很多时候都在想，它真实更多可用的场景啊，能用哪些？比较确认的是编程这个部分啊，但编程这个部分，就这今天就不展开了嘛，因为这个比较广泛那个共识和认知了。但其他方向我还在做这些积极的探索吧，所以这个对这个症状我确实没有太多感觉，个人。
那你有能力幻觉吗？
能力幻觉，
就是你觉得自己变强了。
就像你今天早上给我演示的，你做的那个，
我觉得那个做的快是爽，这个是做的快是爽。
你介绍一下你做了啥？
哦，就做了一个桌游，我最近刚把一个桌游搬到了线上，就是我刚才说的病，我真正的病症是拖延症，就是两年前说要做的这个东西，拖着拖着就最后变成两个小时做出来了。
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 AI 还没有那么强，
对，那个时候 AI 没那么强，然后包括其实最有意思的点是。我希望我会更 practical 的 build， 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想过的一些问题，当我 build 出来的时候，发现它不存在。比如说我可以做更智能的打败人类的这个那个一个玩家 bot， 然后怎样怎样。但是实际发现实现原理很简单，人类就打不过了，没有我想的那么复杂。就是有时候我可能会把问题提前就已经想复杂了，这是个人角度的一些问题。然后 build 的时候确实很爽，但你说能力变 变强了吗？我不觉得，为什么？因为那不是我做的，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关键点，是 AI 做的。我明白我能用 AI 做，但是那个能力，我必须坦白来讲，我不认为直接是我的能力，所以我一定程度上来讲我没有变强，但是又一定程度上来讲，有时候跟 AI 去聊的时候，我会学到一些新东西，所以说也许他在帮我变强吧，所以我没有这种幻觉，我很少有这种幻觉，就是有了这个我可以特别强了，这个幻觉我确实没有，但我知道做的会快了，做的会快了，这个是真的。嗯，这一点就是我说的这个爽点，可能我还没有被激发到那么多次，如果激发多了，我一定程度上能理解那个状态，因为你大量成功的结果和那个刺激，就是做了很多东西会那个什么。说让我多补充一句，说上我见到就是有人分享，就在 X 上、Twitter 上，有人基本上2到3天就发布一个产品。
对，现在
2到3天就发布一个产品。他发布产品的时候呢，他其实 skip 到了一个关键点，他不去思考要做什么。他大概知道市面上有个类似的产品之后，他也做一个相似的，他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减少了一些时间去思考那个想产品怎么构做啊，这是一方面。然后呢，他就持续 build， 他基本上在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做了4-5个东西，就是市面上也有类似的，但他都是很快，而且他做的是挺厉害的，我觉得就用 AI 做吧，他也坦白讲，他就用 AI 做，做的特别快，而且都上线了，都是有，也有投入啊，有独立的域名和运作，也都是完成了那个商业闭环的。实际收没收到钱，这另一说啊。但是从 build 的角度来讲，我能，所以我看到这个时候分享的时候，我当时觉得很震撼，而且觉得我也能理解你说的那个，就是我觉得这如果我是他，一定也会觉得很 powerful 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对你说的这个 AI powerful， 我觉得确实是啊。现在在我看来确实是属于 AI psychosis， 它确实是，它是一种自我的这种满足和相信嘛，但是是不是有某种炫耀在里面，我觉得也未可知啊。
我其实觉得这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包括陈凤刚刚说的，我说我一个月 build 4个产品上线，这东西在 AI 前时代应该就有，就比如说我看 CM 上面火，然后你搜，然后后面10个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就让你混淆。就是但说到底，你 build 的东西，你手艺不等于生意，包括这手艺也是 agent 的手艺，就你做10个东西做20个东西不代表这20东西其实能是一个生意，能够帮你去盈利的，这另外一回事情。
但我感觉这个门槛是不是放下降了，就是
门槛下降了，
因为像光宇说的那种是很资深的，就是很熟练的人可以快速 copy，
没有印度人就够了，就是 app 工厂嘛，我觉得全世界有很多的 app 工厂来干这些东西的。
但现在是一个人呀，一个人，所以用这个 AI 是，所以我就觉得挺震撼的，做到的这个。
但你要想，同时印度也有10个印度人在批量产生 app。
我另外想到的就是，一个人如果借助 AI 的这种能力，他一个月做出4个产品，我觉得他如果仅仅停止于复制，对吧？不动脑子，我觉得确实是进步太小。但是你想啊，就是同样一件事情他反复的在做的话，他无论如何他会获得一些独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比如说对于这个事情的熟练度，因为他需要不断的探测每一个新的模型和那种 AI 产品的这种边界，所以他很容易获得一些经验。第二个就是他在社交媒体自媒体上去曝光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建立某种 reputation， 建立某种他对于这种事情的这种掌握能力，所以这时候自然会有比如说一些第三方的厂家、模型厂商或者是工具厂商来找他做广告，是吧？就很简单，就做广告或者做什么，所以这会成为他的一种收入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借力 AI 让自己变得更强，或者说以为自己很强，他仍然会导向到某种产出、某种价值上去。
但这个对于不一定对于所有人都有参考性的，因为大部分人其实并不是独立开发者，
或者说不是自媒体，
对，不是自媒体。那他的这个经验，他一个月做5个应用的经验，对你一个在大厂工作程序员来说有没有帮助，这是不确定的。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说，你自己想清楚你要什么，你想从这里面得到什么。如果你不想清楚，你真的会刚说的那个 formal 啊，这个东西来了，我错过怎么办？我要去试试看。啊，那个东西来了，我要错过怎么办？我试试看。然后我以为我能力变强了，但其实 其实真的吗？就是你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参照对象是什么，自己想要什么，那你很容易在这个症状里越陷越深。
对，对，我刚才就是光一在说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哈，因为确实是 AI 越来越强，对，但是它可能有几方面因素在促成这个事情。我觉得一个是内部外部的这种形式，经济形式，包括你能看到的 AI 这种赋予你的能力，虽然那不是你的能力，对，但是它能力就是越来越强，以及受到这种媒体的这种炒作吧，以及有很多自媒体，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很多自媒体它在不断的渲染的这种无所不能，以及它能达到的某种，对，所以它让很多人产生这种 AI 的 success。 但是确实像光毅说的，就是他到达某一点之后发现这一切其实他并不会带来任何现实性的价值，我觉得很难，因为这条路径仍然是一条红海的路径，他仍然面临很多竞争。当做一个产品从有想法，甚至都不是想法，你只是在复制到上线，这个时间在不断的刷短的时候，它能产生这个价值其实并不会快速的像它实现那样快速的兑现。
其实我之前咱不是还有选题嘛，就聊那个开源嘛，开源项目还是什么来着。我当时想说，想聊一点是说，包括我现在刷 Reddit， 像你知道刷 Reddit 上 Reddit 有很多板块是那种类似于独立开发者的板块，叫什么类似于 side project 什么之类的。他们有一个日经帖，就是每天都会出现帖。
日经帖。
就是告诉你说我用这个哦，或者是在 web coding 板块一样的，就是说告诉你我用花多少时间用 AI 做了一个产品，现在每月收入多少钱。一定是有这样帖出现的。你开始看多了就会觉得很焦虑，但你看久了，你包括看到大家评论，你会觉得这东西可能真实的成分没有那么大。
对，
要么它可能是已经是一个运营十年的东西，要么它可能是一个团队做出来的，要么可能它只是想卖你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就是他为了对他甚至吸引的不是你，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吸引的不是你，他吸引的是愿意买他的reputation 的，买他粉丝量的，买他数据量的那些公司。我把这里面逻辑也这段时间也算是看明白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这些会影响你对这个 AI 判断，
没错，
这个在就是这个让你的症状加深，所以你要有这个判断能力，要及时把自己抽离出来。
对，我们今天聊到这儿，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从 Harness Engineering 聊到了 AI Psychosis， 一个打上引号的旧瓶装新酒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其实背后是一个历经 AI 和 Agent 发展的这样一个名词到 AI success，但是它两者之间其实又有某种关系，它可能正好映射了现在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面临的这种局面啊，就是 AI 发展越来越智能越来越强大，那自己置于何地，我觉得背后是有这个问题在这等着呢。
对，我觉得最有意思的点，这两个词我也是刚刚 callback 的时候我才突然想到，当我们从技术角度尝试如何更好的驾驭 AI 的时候，某种情况程度上 AI 已经开始在驾驭人类，也许人们已经开始受到这个它的应用的影响。所以这个过程又变成了一个互相相互作用的一个环节。那么如何在想如何作用 AI， 让 AI 做更多的事情，驾驭的过程中，实际AI 的实验效果对人类也产生了这个更多的反作用吧。
这方面像是一种被动的被吞噬，我觉得就是如果只说 AI success 这种词，但是我总觉得以我自己的这种体验来看， AI 它必然越来越强。你看最近 Codex 对吧，它的进展其实在迅猛的在追上 Cloud， 然后它在这种企业套件上一些包括它的 AI 编程就不说了，我觉得有很多包括最近好像出的是跟 design 有关系，跟设计领域又产生了关联，所以它对于个人的这种影响我觉得迟早会水落石出啊，所以这个局面其实我看个人看还是比较悲观的。对，但是恰恰这个时候可能 也更需要人回归到某种本质，说你作为一个人，你到底在 AI 这种这么越来越强的时候，你还能做什么呢？但是肯定不要做的就是 AI success， 因为这时候可能需要找到你作为人的这种某种独特性吧。比如说，哎，咱们在一块聊一聊录录播客啊，对吧？现场的这种连接其实更重要，我认为是这样。